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啊，这个在周报上，提摩太前书五章一到十二节，那个标点符号打错了啊，是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印在第二页那里啊，不可严责老年人，一直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只要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因为这那么多人出好，如果说我每一次自己挑一段经文来讲到的话，我就大概不会挑这一段经文。你说这段经文能够讲什么呢？但是因为我们讲提摩太前书，就非得来到这段经文，我们必须来思考啊。那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话语，无论是圣经中的哪一段都是要对我们说的。求主你把今天的时间，特别借着这今天的时间，将你的话语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自己福音的奇妙。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面有一个图我想请问你们，你在上面看到什么？啊，什么东西？对不起，我最近那个耳朵不行，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耳朵不行。上面有一个字，一个字，你看得到是什么字吗？哎，谁讲的？你好厉害 ，Jesus。当你刚开始看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看的啊，我看了老半天都看不出来，那你知道 Bill Hall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啊，他眼睛可能特别一点啊。那我再放回来，你现在看得到吗？又看不到了，耶稣又不见了啊。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教会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事情忙碌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啊。我想这一个东西主要是要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很忙碌，我们的这个服事也很忙碌，我们的为着孩子忙碌的时候，在这许许多多的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却看不见，我们却看不见。那我刚刚讲我耳朵不行啊，这个星期我耳朵这个塞得很厉害，没有鼻塞，但是耳朵塞得很厉害啊。我不晓得，就是人家说要怎么样， 要捏着鼻子这样子用力推一推，耳朵通常就开了，是不是没有用啊？然后这个怎么做都是一样的啊。吃药当然可以啊，我是药剂师，我知道吃什么药，但是我是那种叫人家吃药自己不吃的那种啊，所以呢我都不吃耳鸣啊，就是没有办法。那耳朵听不清楚的时候呢，那前几天我开车送我儿子到这个高中去快到学校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我前面那部车开得很慢，慢得不得了，我就觉得那么奇怪，我开始有点忍耐不住了哈。然后他忽然间停到旁边去，我就想让他让我过去，我就过去，结果他逼了我一声，然后我再注意一下，原来后面有什么救护车，我听不到啊，完全听不到。所以那个我就发现到，当我耳朵不行的时候呢，开车呢有很多东西是我不能注意到的。所以不单是说我们有时候生活里面很忙碌的时候会把我们的主忘在一边啊，很多时候呢当我们这个自己的生活里头只有片面的一个去看一个角度的时候，我们会看不清楚啊。当你开车只用眼睛不用耳朵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的开。那这周末呢，丽艳不在家，我们家里只有三个童子军啊，在家里面啊。那丽艳跟谁去了？跟法哈罗他们去了这个北密啊。那我就在家里，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照张相啊。我就打给丽艳说，你看小孩子早餐吃得很不开心，因为妈妈不在。中午给他午餐吃，然后就跟他讲说 Lunch is yucky without mommy， 加上一句 It rhymes too。 所以昨天晚上带他们去吃麦当劳，我就说连麦当劳他们吃的也很不开心，看看相片啊，因为妈咪不在啊。家里面本来可以放心的，觉得还不错的啊，等到忽然间有一个不在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我们整个家庭里面好像少了一个东西，好像不能够很完整的在那里运作。但是不是只是说需要有人啊，这幅画提醒我们更需要的是有耶稣基督在里头，需要有我们互相提醒，我们在这里面是为了这个福音的缘故，我们聚在一起。今天我们读这个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跳进去说，我们要不要照顾这个寡妇啊？要不要照顾啊？等一下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那在我们在看这个之前呢，我要再跟大家再重新的读一读这个提摩太前书啊，我们把整卷书来看一看啊。那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提摩太前书你这样子读下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唯独福音的真理带来真实敬虔的生命。那这是一个提摩太前书里面一个很中心的一个思想啊。那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忘记啊，特别是今天读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不要忘记，不要变成是一些规条，因为这是跟福音有关系的啊。那你读这卷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第一章到第六章都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走的啊。前面当然引言呢啊。这个保罗的问候啊，问安，然后这个最后的时候26章20节到21节的这个问安啊，那紧接着他就跟提摩太说，不要传什么异教，要持守福音的真理。那你就发现到说，他第一章讲，后面一章也讲啊，后面一章是说不要贪财啊，要持定这个敬虔的这个。
真理。
而传异教跟贪财其实没有差太多的，你注意看的话，很多那些传异教的都是因为贪财的缘故，所以这两个东西并没有差太多。但是它主要是重点是说要持守福音的真理。那在这里呢，这两段经文里面呢，你发现常出现的字就是你要残存，你要持定这个福音。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说我要出去外面传福音，但是我们很少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传福音。那神啊，常常在他的接着保罗在他书信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更需要的是要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他说你要残存，要持守，然后要交托，要这个我所托付你的，要为这个打美好的仗，前面后面都讲然后他就称呼提摩太，你要把这个东西持守住。我们整个教会里，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福音。你从这个福音来了解教会的服事是怎么回事，你从这个福音来了解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什么回事，你从这个福音来看。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焦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忙碌的时候，我们看起来都很多事情，是不是？刚刚那一幅画看起来好像花花绿绿没有绿就是花花的那 你就看不到常常需要有人把他那幅耶稣那一幅画点出来，好让我们不断的要记得在这当中主耶稣是主，主耶稣是主。然后你看到在前面呢，他有一个救恩的颂赞救恩的颂赞在第一章第七节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他们。保罗在前面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心里面心血来潮还是怎么样但是他讲到的时候就兴奋起来，忽然间就歌颂神，说但愿那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那我跟你们分享过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在家里面服侍在工作当中，只会让我们越来越什么，心越来越低沉，是不是越需要休息。但保罗是不一样的，保罗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谈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什么，唱起歌来了，歌颂神了。那天我们这个执事会我们也在讨论事情，讨论的热烈的时候，忽然间中间大家想要唱歌歌颂神，那该有多好。哪一天我们这个团契开会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我不是叫你们说牧师说要赞美神，我们现在停下来赞美神，不是你看保罗的话，他是在谈的当中就从内心里面发出赞美。我们的服事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服事？若我们的服事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服事这是我常常提醒自己的。很多时候呢在服事忙碌的当中，我需要拿起歌本来唱，越难过我越需要唱，要唱出那一个主耶稣的美好在我的心中我才能继续走下去。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也是一样，你发现不但是前面，后面也类似的在第六章十五节他说，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世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一样的形容词，一样的 歌颂，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都在讲到说不要传异教，要持守福音近前的真理。然后我们再继续看的时候，在更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从第二章到第三章那里讲说，我们要在侍奉中持守这一个近前的道理，在侍奉中要持守。然后今天我们看的第五章，是从第四到第五章的这一段里头讲到说，我们要在这个末世当中要持守。那这两段呢也有共同点，这两段也有什么共同点呢？他都在谈到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谈到这个监督长老的问题，谈到这个执事跟仆人啊，你执事翻过来就是仆人的意思了啊，所以是同一个字了啊，执事跟仆人啊，所以你发现他都在谈类似的东西。然后前面第二章第六节，他讲到说主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要证明出来。在后面他讲什么呢？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他是万人的救主，万人的救主。你会发现到说保罗在谈服事的时候，在谈到我们末世这个救恩的时候，他一直都没忘记主他是万人的赎价，他是万人的救主。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那最中间讲什么呢？在教会中我们要持守什么？在第三章14到16啊，我们前一个月的时候谈到，就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基督是那个近前的奥秘。真理，福音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真理，是我们要持守的。那有时候当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时候，常常就容易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情况，我耳聋了，开着车子，人家停下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家很怪，我超车的时候，人家轰我一声，我也觉得很奇怪。只有当我往后看的时候，才发现到什么回事啊，我没有注意到有一个救护车要经过。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忘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很多问题在这当中，焦点不对的时候，就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有时候没有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也做得很累，我们也想要休息。服事忙碌之后会累，需要休息，休息不一定就能够解决问题。教会里面服事需要的是我们把我们的眼目重新放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你知道很多这么多年来在教会里面服事，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以前在这个美中的时候，很多这个校园的团契，很多这个大学生他们来到这个团契，很火热的服事了好多，然后他们的这个要考试啦，他们的学业啦，要找工作啦，这当中他们还热心的服事到最后这个 burn out， 就是太多了，他们就跟我想说要休息一段时间，一休息就怎么样，人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问题不是休息的问题，问题是焦点错了。当我们在服事当中焦点错的时候，我们容易会累，当我们休息的时候焦点不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很容易就不见，就是这样子。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休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再一次把主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成为我们的焦点。 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要讲的这个在末世中我们要持守。在末世中持守，我们上一次讲到说这个末世必有离道的这个危险，这是必然的，这是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二节都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灵明说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必然有人离弃真道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末世的时候圣灵讲的话，所以他接着就是说要必须要谨慎，要防备，而且要面对，因为有时候谨慎防备也防备不了，要面对这个离道的问题。所以从第四章的第六节一直到第六章第二节呢，就开始谈这个问题啊。我现在只是把这个大纲告诉你们啊。然后开始的时候他就讲说提摩太个人必须要谨慎，我们个人必须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我们的生活，并谨慎我们的教训。然后他在那里第五章我们今天读的第五章，前面第四章讲到他，第五章的时候前面的两节还是对着这个提摩太讲的哈，我念给你们听从第四章十六节开始，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第五章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勿要清清节节的今天的题目叫福音中相顾福音中相顾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是这个彼此相爱啦，照顾大家的生活上的需要啦，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的一点就是彼此相顾乃是用神的话彼此的劝勉。在这里他说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而在这个时候他说要用这些话来教训人，教导人，教导人。可是呢第一节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今天我们处的问题，我不晓得，我们总是一边或站在一边或站在另外一边，要不我们就拿着神的话严严的指责人，要不我们就为了彼此相爱合一我们不讲话。这里都不是保罗所讲的，保罗是说你不要严责老年人，而是要有爱心在里头。可是那个爱心不是说就那就不讲乃是说要劝他。所以福音的真理是要有的，是不能缺少的，是不能缺的，不能说是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伤害太大就不讲。有时候需要的时候要讲，但是讲的时候要用劝勉的方式，而不是用一种严责的方式，不是用一种指责的方式，但是还是要讲，还是要讲不可严责老年人。你知道老年人跟后面的这个长老是同一个字，是不是？长老通常我们翻成长老的话，就是在讲教会带领属灵的长者，是不是？也包括牧师所以在这里不可严责老年人的时候，其实也包括长老这个问题，但是要劝那对小孩子呢要劝年轻人这年轻人不一定是比你小的你从这里看的话，年轻人就是比老年人 年轻的就是年轻人了哈，所以他基本上是所有的人啊，你要以一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关系来去劝勉。好，牧师需不需要你们劝勉？需不需要？需要啊，牧师是需要的哈。我在教会做这个会友做服事的，嗯，我好像没有做过执事啊，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啊，当传道人做牧师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牧师也需要被劝勉的，不要原则好了哈，劝勉啊，不过该讲的话都要讲，啊，该讲的话都要讲。我在这里就告诉大家，但是你不要用这一个方式来对待其他人啊。如果你觉得有东西需要跟牧师讲的，跟我讲的啊，其他牧师我不晓得啊，但是跟我讲的，然后你又觉得很尴尬，又不晓得要怎么讲，想了老半天，想要用好的方式跟我讲，一拖再拖就拖了好几个月，我就告诉你们不用拖啊。对我来讲的话，你想不到好的方式讲的话，赶快讲，只要你心态是对的就好了啊。如果你讲出来像是在责备我的话也没关系啊，有时候我需要被骂一骂啊，要不然的话容易骄傲啊，要不然的话容易这个自我中心啊，真的啊，有时候是需要的，就算骂的好像很冤枉也没关系啊。你知道有什么好处吗？好处就是我一听知道说，哦，你讲的不是我的真实情况，但是呢也会让我去小心不要往那个地方去走的，懂不懂啊？我这个比如说我开车啊，开车在这个沿路上开，然后在旁边，假设说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他很紧张，我车子稍微一动过去一点的话，怎么他说，哎，你小心不要过去了，过去就要掉下去了啊，那时候我就说觉得这个什么啊，你怎么这样子啊，我根本就没有，我知道我不会掉下去的啊。但是他这么一讲的话，就算我本来不掉下去的，他讲的话反而也让我更小心，是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睡着了，开过去掉下去？所以这是对我了啊，不要对其他人啊，其他人你要这个好好的讲啊，因为我不晓得其他人是怎么样的，我不能够，你不要跟我讲说我对牧师都可以这样子，我怎么可以？对你不能这样子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是告诉你们，真的有什么话啊，可以私底下讲，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弟兄姐妹面前，然后他讲了好多话，我有时候感觉他好像要对我讲什么，好像绕圈子绕了好久啊，是没有讲到重点，到底要讲什么，最后还是没讲到重点啊，下一次碰面的时候又再讲，然后很勉强啊，你不用勉强就直接讲。啊，直接讲，把我拉到一边去，直接讲哈。那我是要劝大家的是说，要学习把它讲出来，而同时要有一个爱心，从内心里面出于爱的讲出来。在这当中，我们彼此学习，彼此学习用劝勉的方式来劝，真的要把对方当着是父亲，是弟兄。是母亲，是姐妹，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勉。为什么？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必有被盗的事。我们不想走到那个地步，我们不想走到那个地步。第二，讲到寡妇的问题。你谈到这个寡妇的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读到这里呢，就在讨论说我们该不该照顾寡妇。这个经文不再讨论我们该不该照顾寡妇，从圣经里面从一开始神就说神是顾念寡妇的。 我们是应该要照顾的。他这里也不是在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制度来照顾寡妇，但是他在这里面一个重点就是讲到说，提摩太，你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这一个寡妇啊，事工里头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事工里面出了一个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一个金钱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末世当中，提摩太本身呢需要知道说他要小心，同时教会里面每一个事工里面都要小心这一种不敬虔的问题会出现，不敬虔的问题会出现。所以我今天的焦点不是说我们该不该怎么去弄一个照顾寡妇的事工，因为这个不是保罗在这里重点，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呢是说在这个照顾寡妇的事工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需要面对的。我们来看从第三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要尊对寡妇有恩，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废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你有没有发现到在这里出现一个什么问题？保罗说你要敬重那什么真为寡妇的。什么叫真为寡妇的？第四到第五节讲第四要讲到什么？第四到第五节讲到什么？寡妇若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行学着行孝然后第五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依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的。我知道今天我们喜欢用一句话，没有条件，没有条件的爱好像很伟大的爱。那教会你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说什么？不能够所有的寡妇都列在教会照顾的之下。第一，他必须本身如果有家人的话，家人自己照顾。第二，若他不是真心的仰望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的话，也不能列在这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在这里要照顾的是谁？那些敬虔爱主的寡妇，但是没有人照顾她的。然后第六节说，当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你就发现到说他们的事工里面是跟福音连在一起的。福音我们是要照顾那在福音之下的寡妇，那些真正仰望神的人，但他的生活并没有活出那个福音敬虔的生活的这些人呢，是要劝勉嘱咐他们。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那不信的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人的人，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背道有两方面，一个是什么？你传异教是不是？传异端不传福音。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的生活不按着福音而活，不是嘴巴讲而已，你的心、你的生活有没有按着福音而活？而末世被盗的问题，不是只是假先知、假教师传异道的问题，也是在教会里的人若不按着神那个福音的敬虔的生活而活的时候，就是背了真道。你继续看的话，11到16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去先请。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在听谁？不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点不当的事。所以我愿意年轻人，真的，不叫你的电脑爆炸，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叫教会能。年轻的寡妇就迟了啊，60岁以上的，以前的人大概40、50岁算老了啊，但是保罗说还不行，要到60岁，60岁以上的才能够在这个名册上。刚刚我没念的在第9节啊，然后他在这里说，年轻的寡妇就迟了他，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这什么意思？有些人读了这个，是不是要嫁人就是违背基督？不是啊，这样子读下来的话，显然他们当初教会里面有一个照顾寡妇的事工。这个照顾寡妇呢，就要说你真的是寡妇，而你不是只是这一段时间做寡妇，然后又要再找人去嫁啊。那这些人呢，你们赶快去找人去嫁去啊。那真的是无依无靠，然后他愿意，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就要说我愿意独身啊，在这日子当中呢，以祷告、以在教会里面服侍为主啊。所以他在教会里头摆上他的这个服侍的一个这个角色，所以他是有一个立约的啊。就是，但是有些人呢，如果年轻的话，他也许做了一年之后，忽然间就心里面动了，又想要结婚的时候呢，就会违背那个约。那保罗说，不，那就不要让年轻的寡妇来，免得到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说他不能再嫁人，而是说他们那个情欲还在的时候，所以保罗在后面说，我宁可年轻的寡妇怎么嫁人啊，不要归到这个名册上，你们去嫁人，嫁人不是犯罪 ，OK？ 寡妇嫁人不是犯罪啊，生儿养女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这一个照顾寡妇的事工是专门为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她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机会再出嫁出去了啊，但是她这里面她愿意用她剩下的日子呢，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服侍神。这讲到其中一点，就是说60岁以上啊，当时候的人已经算年纪很大了啊，你在这个福音，在神的家里面仍然有你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以做的，很重要的角色可以做的。所以在这里这寡妇是应该要这样子，然后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没有办法节制，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然后就废弃。12节，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再加上什么？ 又懒惰啊，哀家闲游啊，又说长道短啊，好管闲事啊，做说些不当说的话啊。当你有一个教会在那里资助你的时候，然后又不好好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啊，不要就懒惰啊，说长道短，又加这个到处这里讲那里讲，然后到处去看，然后等等之类的啊，这些东西啊，他是说不要啊，这教会的钱不是这样子，就是无条件的给出去的，是要让福音能够在人的心中能够成长，而且这些人能够为福音而摆上的。你会发现到这个寡妇事工里面有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人不太看管自己的家，另外一个是没有节制，没有自守，没有端庄。这个跟前面讲的这个执事啊监督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在教会里面就必须是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而不是背了敬虔争道的一个生命，而我们的事工必须是以能够让人更敬虔为主，而不是让人更方便为主。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想到的是说这个事工怎么让一个人在神面前更敬虔的来生活。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这个特别这个照顾寡妇的事工，你要注意到末世必有离背道的事啊，而这些事这在当中你的这个寡妇的这个事工里头要注意啊。除了寡妇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长老的问题啊，长老的问题我们来念一念17啊到21节来。当人见证就不要守，在这里讲到的问题就是一个教会管理教会的长老啊，你注意到它是七节啊，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可是在这里呢啊，19节他就讲到说，控告长老的非要有什么两三个见证不要收，这是一个敬重的一个问题。虽然说末世啊必有被盗的事，但是不是每一个讲的被盗的都是把它当真，要好好的审查是不是啊。我们千万要小心啊，不要就随便说你被盗啊，他被盗啊，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我们要这些事情要很慎重的去思考，但是呢是会有的啊。所以他才会在这里20节说，犯罪的人真的有的话，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要惧怕。那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做领导的啊，当我们出了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只是说私底下解决就好的，是需要当众责备的。 担重责备的，叫其余的人也惧怕。有时候我们为了出了好心好意啊，为了不要让大家知道啊，为了这个长老的面子，但是若是真理的问题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在教会里头谈啊。那就是在讲我了哈，当然所有的教会那也是在谈的，我们改选了执事之后我再跟他们讲啊。有时候我若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服事问题所严重到一个地步，某一个地步的时候是需要到这个地步的啊。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不可严责年长的人，要劝他如父亲，但是在劝的当中也并不是说完全就是那种不痛不痒的解决问题，有时候需要当众拿出来谈的，当众拿出来谈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叫我们要惧怕，要叫我们要谨慎。特别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团契的带领的，就在团契里面，有时候在团契里面若出了问题需要讲的。那你说这个步骤是怎么样啊？这个步骤是很谨慎的啊。他说控告长老的这个案子哈，若非这个两三个人见证就不要收，而且两三个人见证之后还有一个程序要去审查的。也就是说这里有一群的人，他收这个人的控告啊，这个见证听了之后要去辨明的，辨明清楚之后要去做个交代的。这个交代 要看情况，那大部分的这个问题是要在众人面前交代的。今天我们受不了这个东西了啊！我在教会里面辛辛苦苦的服侍，然后服侍了最后出错了啊！出错的时候人家要在公众面前讲的时候，这面子就放不下了，是不是？可是如果福音是在我们教会里头的话，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罪人，不是吗？福音若是在我们教会里头真实的存在的话，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出气不高兴而把一个人救出来对跟他对质，因为咽不下一口气，因为不公平，我们而是为了要挽回一个弟兄而对质的。我曾经有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问题，我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说啊，这个事情要不要对质啊？要不要跟那个人谈？然后就打个电话给我认识的一个老牧师，问他，那老牧师就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只是因为你冤枉了，那口气没地方出，不要去。你的目的若是为了挽回那个弟兄或姐妹，你要好好的祷告，祷告到你的动机的确是纯正的，然后再去好好的谈。如果福音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认罪是一个喜乐的事，我们彼此饶恕也是一个喜乐的事。福音必须在我们当中，所以福音，因为福音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不会因为罪的问题而离开，也不会因为罪的问题而隐藏。我们需要再一次让基督在我们心中掌权，这个需要常常提醒的。我不是说我在这里讲我就比你们懂得很多，我都常常需要被提醒，而我时不时打电话给 我一些认识的牧师都需要被他们提醒的。然后那位老牧师有一段时间呢，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说啊，我最近教会碰到问题，我心里面非常的难受，我也发现我心里面心态不对，所以他会劝我啊，他也需要人家劝他，因为虽然他知道啊，但是他不一定就能够在自己的服事当中能够看得那么清楚，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彼此的相劝，我们要把基督放在我们当中。我们的面子就是从福音里头来的，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这个 identity 就是从基督里面来的。这个东西呢，我学到一个程度，所以现在 还算可以了哈。如果你突然间一个人跑到我面前大骂我一顿啊，我会很难受啊，但是我会可以回去练练内功啊，唱唱诗歌啊，重新想一想我到底在基督里是谁。哎，不过就是个罪人啊，不是说也不过是罪人就是随便乱来，不是啊，他拣选我们是要我们走进前生命的道路，而我们这当中失败了跌倒了可以继续往前走。然后你看到这个22节到25节，给人行按手的礼不要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洁净，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啊，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去的。他在讲什么？他说你按手的礼是什么呢？是按例长老，或者按例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呢，你在立这些人来服侍的时候，不要急促，要慢慢来啊，因为有些人的罪是不明显的。你要多问多了解。要不然的话他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发现他就陷入这个试探当中。还不是说他坐了这个位置服侍的岗位的时候，他怎么跟人同工，还不是到这一点，还是说他一到了这一个岗位上的时候，他要面对很大的试探的，所以对自己亏损，对教会也会亏损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要不要急促，不要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够太不能够太这个天真，因为在末世被盗的事是必有的，要小心，要小心。在6章1到2节呢，是讲到仆人的问题，这是第六章，我们以后下一次的时候再谈。所以我再回做一个总结一下，在末世必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离弃真道的问题。因此呢，肢体之间不可少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那彼此的提醒以及纠正，这在第4章前面跟第5章前面讲的，我们必须要能够彼此的提醒，彼此的纠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必须要彼此的尊重，用尊重的一个心态来劝勉，而不是原则，而且要清洁。在教会里面有当时候，就是保罗对着这个提摩太讲的时候，当时候教会里面有两种人出了被盗的问题，一个是寡妇，一个是长老。寡妇是信徒当中无依无靠的，需要被人家照顾的。长老是带领整个教会、看管整个教会的， 一个在这一端，一个在这一端。背道的问题就这两端的问题吗？中间他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中间所有的都有可能有问题，我们要小心，要谨慎。我们要不就是真理出了问题，要不然就是生活圣洁上出了问题。我们要彼此的提醒。背道的问题有两方面，就是生活不敬虔，另外一个就是偏离真道。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提醒。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也不要忘，不要看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那真正我们要放的一个焦点，而不是活动，不是说不能有活动，的活动是要有一个焦点。那这一次法号罗团契去的时候，就邀请了大概十几个福音朋友，然后就为了这一个，就邀请了一些弟兄姐妹去啊。那立业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去的。他既然有这个目的，我就不能够拒绝他啊。我只能够暗示他说，小孩子真的吃饭都吃得不开心，阿们。开玩笑的啊。那但是你要为了这个目的去，而不是只是说啊，我们这个秋天来了，景色很好，一起去看看，开开心心的交个朋友，然后大家联系一下感情，然后就这样子，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教会不是为了大家周末来的时候辛苦的一整个星期，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休息，然后接着彼此的关系，彼此安慰一下，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是为了福音。我们能够彼此提醒大家，彼此的提醒，我们在福音里头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还有许多人还没认识这个福音，要去传。所以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在服事里头能够彼此的提醒。那我需要你们的提醒，我有时候也需要提醒你们，你们也需要别人的提醒。很难有一个人100%的对的，但是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都需要用神的话彼此来提醒，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让我们真的能够在神的家中以基督为主，让基督成我们教会的头，教会成为着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基督成为我们那敬虔的那个奥秘，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使你自己奇妙的恩典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因着在你里面有这个新生命，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歌颂你，也再一次帮助我们回到你面前，晓得主，无论过去发生什么，有你的福音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重新起步，我们可以重新扶持彼此的扶持，我们可以重新的一起来奔跑。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目定睛仰望在你身上，让你来带领我们新的一个星期的一个生活、家庭以及服事。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